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不少历史学者对中国教会在这几十年惊人的增长感到非常有兴趣。虽然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国教会经历不少的风浪，它能够在短短三四十年当中由八十万人增至到五千万至六千万的信徒，这个增长和早期传教士传教的策略呢，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在这么多的 西国来中国传道的差会当中呢，中国内地会可是说最大和最成功的一个差会。而赖恩容传教士呢，是内地会的历史写手。从他的著作当中呢，我们可以追寻到内地会四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而这些改变足以影响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的。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死了之后，何思德继任做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他的策略和戴德生有点不同，他致力推行中国教会自养自存自立的模式。那时戴德生的时代，内地会主要是想传福音，牧师在很短的时间全个中国都能够有机会听闻福音。他的重点不是在建立教会造就门徒方面，但何思德呢，就以为建立一个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呢是最重要的任务。其次，为了要推行教会的本色化，内地会就积极改变他的角色，由主导者呢就转化为伙伴者的角色。因此培训和招揽本地的人才呢，就成为内地会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非常重要的策略。从赖恩容的记载里面，我们至少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这些的传教士亲身去培训可造之才，譬如杨少棠牧师呢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其次就招揽本地的领袖成为内地会的伙伴，推展福音的工作。譬如赖恩容和王明道在北京合作推展这个学生福音工作，又譬如总干事华福兰主教呢是邀请陈崇贵呢是开办这个神学院。这些呢都是呢一些合作的模式。这些的领袖不是由内地会自己训练出来，但是呢就与与同内地会呢是做一个伙伴的形式去一起推行这个福音工作。最后呢就是信托式了，就是内地会是将去建立的教会不是自己去操纵，一是就由自己教会操纵自己本身的教会操纵，而是另一方面呢就交给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养，倪托星的小群教会呢就其中一个例子了。第三方面的策略呢，就在中日战争期间，内地会的总干事华福兰主教呢就见后方的学生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于是就一改内地会以前的宣教策略。以前内地会呢只是做草根阶层的工作，而不做知识分子的。但是呢在中日战争期间，因为情势的情况不同了，就开始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里面做工。想不到在短短六年之中，中国的基督徒学生团契竟然成为全世界最多会员的大学生团契。最后解放之后，内地会被迫离开中国，内地会并不因此而解散，相反他们积极地扩展他们的意象，将事工推展到亚洲各地、东南亚各地。但另一方面，我们会也没有放弃过中国。在1980年之后，中国稍微开放，内地会开始展开的事工，包括教育、医疗、福音工作，成为今天是最成功的一个宣教机构。赖恩容传教士作为中国内地会一个资深的传教士，不单止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更在这些的改变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也都是呢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的人物了。赖恩容呢是生于1905年在英国的 Chester 出世，父母都是苏格兰人，父亲是一个牧师和传教士，经常去到印度、美国、澳洲主领培灵奋兴报道大会。所以 那恩容自细咧就已经父母咧系走遍天涯，亦都目睹千千万万嘅人喺布道会决志信主。可惜当佢去到5岁嘅时候咧，佢父亲突然间病逝。父亲死咗之后9个月，几个月嘅时间，母亲都唔能够种种原因去照顾佢，所以呢个咧创伤对赖恩容有一个深刻嘅印象，以致佢好怕咧系同家人咧系有分离嘅。后来母亲改嫁咗俾 Arthur Ward， 佢系一个数学天才，佢嘅梦想就系想开一个基督教学校，最后佢成功啊建立一个叫 Kingsmead 嘅学校。赖恩容就在这间学校读书，后来成绩优异，考入了这个剑桥大学，并且在大学里面积极参与学生团契的工作。他和一个很出名的人叫 J.B. Phillips 一同创立了这个剑桥的学生福音团契 Intervarsity Group。而这位 J.B. Phillips 呢，以后呢就去翻译个新约圣经叫 J.B. Phillips 的版本呢，就是这位 J.B. Phillips 了。到1929年的时候，他觉得上帝呼召他，他就加入了中国内地会 China Inner Mission， 跟200个新的同工走到去中国的工场做传道的工作。首先他学中文，一直他跟着就在山西去四川去北京侍奉，一直至到1951年所有传教士被逐出中国的时候，他才离开中国。离开中国不等于他离开这个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改名为 OM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他从事训练、写作和传教的工作。他在1930年呢就从 Catherine Jude 结婚，有一个仔、3个女，直至1996年呢才逝世，享年91岁。那恩容到中国时候呢，是啱首先呢就要学好个中文啦，然后就被派到山西的工作。山西呢是位于这个所谓大漠之南，是黄土之源，也都是黄河流域经过的地方。黄河时常发生泛滥引起水灾，在1975年几乎 75% 的居民是因为这些的水灾或者是旱灾缘故而饿死的。引起这个的国际的注意，你想想一个地方这么大的地方 75% 居民饿死，这件是一件非常难以想象的事。在这个贫穷之地也都是福音的福地。早在1877年传道会的传教士 David Hill 就来到这里是赈灾和传道。他传道方法很有趣，他就举行一些的征文比赛，设有奖金，奖金设有4个奖品，当时参加的人呢是有120人之多，其中一个读书人叫做直子直，直就是这个主席的直，子就是儿子的子，直呢就是这个率直的直，他的名字叫直子直。在4个的奖状当中，他个人读取了3个，而这位直主席呢是一个吃鸦片的人，对外国人没有好感，歧视他的，但为了钱他就投稿，结果呢就3个奖都给了他。当时这个传教士 David Hill 呢就跟他欣赏他的奇才，于是跟他做朋友，甚至带了他信耶稣。而直子直就改了个名字叫直圣魔，他戒了自己的毒，而且他就开设戒毒中心，到处传道，得到很多人的信任，也都有很多的信徒。不幸在190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在山西有159个宣教士是被这些的义和团的人士杀死，引起极大的震撼。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内地会和直圣魔合作，在山西里面立下一个美好的基础。他被派往山西工作的时候呢，即是差不多1930几年代，他就和杨少棠牧师合作。杨少棠牧师是一个富有经验的传道人，也都由这个中国内地会培育出来的一个的出色的牧师。他是 那恩容的恩师，他教他很多样东西，怎样向中国人传道的技巧。1935年，他就受到这个红军的侵袭，几乎丧命，但后来呢终于脱险。在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就借着一名日军失踪呢，就启动了这个所谓中日战争。中国人经历8年的抗战之后，非常凄惨的生活，蒋介石政权移居四川的重庆，而那恩容却仍然留在山西牧羊。中国内地会在山西有一个医院，有3个医生3个护士，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摒弃这些人道的工作。有几件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红军的将领叫朱德，是在山西呢是跟日本打游击战的。有一次他太太患了重病，就来到 CIM 的医院，即是中国内地会医院，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医生呢就救了他的性命。朱德为了感恩呢，就送了一个古董的花瓶是给这个中国内地会作为酬谢。他亦都是朱德亦都是曾经向这医生求帮助。他帮助什么呢？他说在这个红军当中有不少是有同性恋的倾向，他就搞不定，不懂怎么处理，就请教这些传教士的医生应该怎么去处理军队里面同性恋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来的。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他太太呢是刚刚在这个时候，那恩容的太太刚刚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怀孕期间够了，要生产了，就啱啱喺呢个时候咧，日本嘅飞机就嚟到轰炸。那恩容形容啊，佢太太一面生产，另外一面咧上边嘅飞机就喺度狂炸呢一个嘅附近嘅地方，非常危险，但结果都系母女平安。有一次，有一个称为抗日嘅游击队嘅人走嚟揾佢。要求咧去庇护，佢同佢倾谈嘅时候，发觉有啲异样喎。呢个人冇呢个山西嘅口音，而且有好多嘢咧都唔识嘅。于是咧，佢醒目就拒绝啦。哦，原来先发觉呢个系日本乔装间谍，系嚟试探那恩容，睇下佢系咪匿藏呢啲嘅中国嘅游击队嘅。所以其实佢哋喺度侍奉啊，系有好多好多陷阱。好多好多危险嘅。日本人当时呢是日军就攞咗中国内地会一间教会，就将呢个教会呢是改变成为一个嘅安慰府嘅藏身之地。因为日本人呢有好多呢啲记载藏有好多安慰府。呢一个黎恩容就单人匹马去到呢一个嘅日军嘅总部抗议。他说这个是我们英国人建立的教会，是我们的物业，你不能够将一个神圣的教会转为一个妓寨，这个是污秽，同埋呢是侮辱上帝，侮辱我们侮辱我们教会的。想不到这个日本人听了他的说话就取消了用这个教会作为一个安慰府的妓寨。我们在今回就讲到这个为止，下次再继续跟大家讲讲赖恩容在抗战期间去到大后方去做了什么呢？打完仗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呢？对整个中国教会有什么影响呢？下次再见。
好了，来先。